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要来聊一下有关于职场生存之道。那今天在线上跟我们视讯的这一位呢，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哦。那他其实在，媒体圈或者是在他后来所服务的这个领域他在饭店业界待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他的人缘都非常非常好，他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哦。但是他当时来的时候也是以这个饭店经理人的身份来到，哎，不对，你上次你后来是从是公职的时候来我们节目对不对？还是都有？
哎，两次都有，
两次都有
哈。对对对，
好
对，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一位哦，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真是很厉害。他二十年间，换了22个工作。通常听到二十年换22个工作，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人是没有定性吧？如果今天我是老板，我看到履历这样的话，我大概也不会想要用他吧。可是他是如何可以从新闻界？然后呢转到饭店业界，后来甚至担任公职哦，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段奇幻旅程。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奇幻旅程呢写了一本书给所有其实不管是在职海茫茫当中可能还觉得自己不知道到底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是想转行又害怕的人哦，想转公司又害怕的人一些建议。这本书叫做谁说我的狼性不能带点娘，职场生存刚柔并济的27个善良心智力量。让我们欢迎唐玉书。玉书你好。
嗨，亲爱的同文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玉书现在有一个新的 title 哦，我要来念一下，非常的长，叫做台湾神秘客服务稽核管理协会执行长。哎，先来讲一下这个，这是什么协会啊？
这个就是像之前媒体远见啦、工商，他们常常会举办一些服务业大调查。嗯，那这些服务业大调查，他就会委托这个企管顾问公司找有合格证照的神秘客。那这些神秘客都是要经过这个国际机构的培训跟认证，然后才能够成为神秘客。那这些神秘客呢？他就会比一般人更了解说，哎，这个服务好还是不好，好在哪里，甚至呢会观察这个服务人员的眼神跟肢体动作，然后知道呢他到底是哎发自内心的服务，有温度的服务，还是 SOP 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个协会就是专门在做培训还有受证。
哇塞，因为以前大家听到神秘客大概直接想到就什么米其林啊，去他们那边吃饭啊，然后最后做，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
对，一样的意思是。
哦，所以饭店业也是。哎，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像这种远见啦、天下，哎，我这样真的对杂志这个大品牌杂志不敬，我都觉得这些应该是有透过一些方式就可以拿到，所以并不是吗？
不是，他们真的是下预算然后找这些神秘客。那这些神秘客他也都是跟一般人一样，然后透过各种管道去订房，也一样会付钱。因为如果他跟别人不一样啊，饭店或是这个银行或是医院就会知道这个人是神秘客嘛，可能就会给他特别的
待遇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失真了。
好，那不管怎么说，由玉书来担任这个协会的执行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因为过去玉书在饭店业界其实就是给大家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我的真实体验，而且我到现在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我对那一幕还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那时候玉书你不是有一段时间在云品吗？
云品
、我说的是那个日月潭那个
对，云品温泉酒店。
你那时候在云品当副总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你有来看我啊。
对，我去看你
小西瓜
带我儿子然后我们家人一起去。然后呢当然这个玉书就带我们到处走走嘛，尽地主之谊啊，去看一下，因为这个饭店很美嘛。可是你知道吗，身为副总哦，我一路上看到的就是有任何他看到，他只要经过他基本上呢，他在跟我聊天，他一样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然后看到任何小细节，然后呢可能这个 饭店的人员没有办法，这个可能还没有补到位的，他立刻就会过去，然后跟客人聊聊天。然后我看到有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好像有一个客人，他有跟他聊了几句哦，然后可能解决那个客人的问题，然后那个客人走进电梯，他在外面帮他按电梯，玉书在外面帮他按电梯，然后客人走进电梯，那个电梯门要关起来那一刻，玉书真的是90度的鞠躬。我跟你讲，我那一幕真的印象太深了，因为他，你知道，对我来说，哇，你是一个饭店的副总，你其实在路上走，你怎么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像是在服务，你就是做好所有的准备，在服务你的每一个客人，不管这个客人你认识不认识，而且就是服务到这种点上哦，我真的非常的敬佩那一幕哦，在我的脑海中，你看多，那时候我儿子还多小，刚出生没多久就抱去玩，
好小，对，
到现在哦，我真的印象非常的深，这就是让人非常就是入心哦，记入心的那种服务的态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20年换22个工作，你先来讲讲你自己哦，然后再来先讲哦，就是再来我们再来讲什么叫做为谁说我的狼性不能带点娘哦，我必须说，身为玉书的朋友，我从来就不觉得他有娘过，他一直都是一头狼好吗？他从来娘只是因为你总是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哈，永远 always 都是漂漂亮亮。但是你从来从头到尾你就是一头狼。先来讲20年换22个工作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同文讲得很好哦。如果我是老板，我看到我的这个应征者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履历，我当然第一时间也会质疑是不是这个人没定性，一年换24个老板哦。那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我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其实我每一次转换跑道并不是意气用事，因为呢我永远认为，如果你因为人的问题离开 A 公司，你到 B 公司，你不要以为问题解决了，一样会有别的问题会发生。所以我在每一次的转换其实不是对这家公司有所不满，而是呢我知道自己的兴趣喜好，然后呢还有我为的产业别的这个优势劣势，这个威胁机会，这个在我书里面我有提到，我很喜欢用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我们在商业谈判策略上面常用的 SWOT 分析来分析自己。我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之后，然后呢看自己的产业别有哪些机会跟威胁，我跳到的产业别有哪些机会跟这个威胁，然后我这个像狼一样瞄准猎物，这个观察很久之后呢，我一跃而上，一定是要这个手到擒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你要越换越好，而不是越换越糟，绝对要有这个科学的方法跟技巧。然后呢我换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之后，这时候就要发挥娘性哦。我觉得这个娘性呢，你看这个部首呢分开就是女性的善良的本质嘛。
对。
所以呢我觉得女性善良的本质，我很喜欢形容的是水。上善若水，女人是水做的嘛。那水放到哪一个容器呢，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呢水又不是很柔弱，滴水可以穿石，所以其实我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就是可塑性很高，然后会发挥有温度的主管的娘性，女性的温柔，然后呢去关心下属，融入下属，然后呢带团队，然后呢适应每一个环境，所以呢在每一次转换当中，你可以很快的就用 KPI 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那当你的这个自己的各方面条件都准备好了，你确认你自己是一匹千里马了，我相信你的机会跟你的贵人还有你的伯乐绝对就会出现了。
但是其实你书里面有写到一个我觉得超好笑，就是说20年换22个工作也不是我故意的。好，我要先讲一下玉书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那以媒体人出身的这个至少这20年，因为我们就是同期的啦，我跟玉书就同期。
对。
以我们这20年来说，像他这样子的经历，然后最后我觉得真的也这屈指可数。 我说是屈指可数，真的，因为确实有一些到产业界的朋友，然后后来也有担任公职的，我们也都认识的哈，也有，这不多，就这么一两位，哎，都女性，哎，这女性真的是蛮不错的，哎，你知道我在说谁？
我知道，我知道，
对，就这么一两位。
不过其实我蛮特别，是产官学媒，我通通都跳过了。
对，
那在饭店业的话，我应该算是对，而且在饭店业，我应该算是到目前为止，应该就是。当然我不敢说未来啦，就是说媒体出身没有做过饭店可以做到五星饭店总经理的，
对
这个倒是第一个，那从事官职的很多啦，
对，但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中间哦，中间我刚刚讲即便就是屈指可数，有可能有这么一两位，但是中间待过的然后经历的真的唐运书应该是我们所知道最多的一位哦。那他而且其实以前我有跟他聊过，他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但是后来去念了新研所新闻研究所，然后就是应该是一直都有新闻梦，所以就进入到新闻圈。当我们看到像这种台大经济系毕业的来当记者，我们都会觉得你干嘛呀，你为什么那么想不开呢，你读一个台大经济系，你好好的去商界，你去贸易，你为什么要来这个这么苦的公司，可是你那时候却踏入了新闻界。不过当然你后来能够进入到饭店业也是因为你新闻界的工作，但是你说二十年换二十二个工作不是你故意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被动的这个换工作，比如说这个人一生可以领三次的这个失业救济金嘛，我已经领了三次了。
真的假的？
真的，我是非自愿性失业，所以我已经领满三次了，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我自己要转换，有些时候可能譬如说我在东森的时候其实也做得很好嘛，但是就是企业易主啦，或者是遇到金融海啸啊等等的状况，其实是非自愿性，所以我说这也不是我故意的。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们这个顺水行舟，有些时候水到渠成，到了这个时间点，就像我在云朗其实也做得很好，但是那时候这个徐正伟徐县长上任之后，他就邀请我入阁，大胆用一个完全没有公职经验的人来做观光处处长，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被动的离职啦，所以这大概是我在里面讲说不是我故意的原因。那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其实虽然我换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认为一法通百法通，其实我的工作的核心价值完全没有跳脱我的核心专长，就是我的媒体公关跟行销。
对对对，
那我只是不断的跳不同的领域，但是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这个核心专长之外在做扩充。
对，
包括我到管理职，其实我还是没有放弃媒体跟公关，那时候也谢谢同文啊，都有一直来支持我。那这个名人加持当然让我们的业绩更好，包括我在花莲的时候同文又来嘛，我还记得哇塞，同文身材之好的在我们美丽的游泳池。
好，我们待会继续聊。今天我们礼拜一的办公室同乐会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他目前是台湾神秘客服务稽核管理协会执行长唐运书。运书呢出了一本书，把他这二十年来在职场非常非常精彩而且确实是能够给大家很多一些相关建议的建言的一些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谁说我的狼性不能带点娘，职场生存刚柔并济的二十七个善良心智力量。刚刚虽然我在笑，我说唐运书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你娘过，我一直就觉得你是一头狼，但是我必须要说运书其实真的是让人觉得刚中带柔的那种人哦。比如说当然因为你知道我们只有跟你当过同业朋友，我们从来没有当过你的下属，没有当过你的主管，所以我们不知道你在工作上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但或许真的就像他刚刚所说的，就是狼性可能代表的是锁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达到我的什么样的一个 KPI， 但是娘性指的是用柔的方式去带领团队，因为所做的一直都是人的故事，人的事情。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点，二十年来从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工作，然后做了这么多真的是横跨产官学媒哦，那 这么多，其实都不脱出原本他自己的核心的能力，核心的能力跟他最擅长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就像你那时候进入饭店业，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你有感受到很多人不看好你，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完全没有饭店相关的背景，
对，
科系、人脉什么都没有。我进入饭店业的时候，那时候云朗观光集团也才刚更名，君品酒店也才刚成立不到三年。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发媒体说，哎，来君品酒店，可能很多人都会跑去君悦哦。我是在那个时代，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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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进入了云朗观光集团、所以其实包括这个品牌很新，包括我自己完全要从头开始学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一样就是发挥我刚刚讲的狼性跟娘性，然后呢用科学的方法自我分析跟调整，然后拟定好策略。我觉得大概第二年以后，其实我大概就已经还蛮游刃有余的，所以我就开始希望能够扩展我的舒适圈，因为那时候我也才刚40出头、我觉得说这样子就进入养老的生活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也是、跟总公司的长官争取了3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到云品温泉酒店。那刚去的时候，其实我听到非常多的声音都是说唐玉书不行。
我跟你讲，这真的不容易耶！我必须要说哈，我要跟大家说，因为媒体业转业，基本上，比如说，假设今天你去的是饭店业好了，大概大家就认为你就是公关，做到最好呢就是公关副总之类的哈，或是公关处长，当然就是看看你的这个体制里面的编制是怎么样。那其实玉书当时已经做到在公关的部分是已经做到顶了啦。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他刚刚的讲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哎，我就要退休了嘛。就你在那边，其实你在那个位置不动也不会怎么样，你就在那边已经是大家认为到顶的位置，而且大家也会认为这是符合唐玉书的样子，因为唐玉书就是媒体界出身的，他做公关，而且在那些年其实真的把云朗整个行销做得非常的好哦。你为什么连续3年？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去争取？你想要做真正，就是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是公关，我其实不是真的饭店经营、你是不是有
这种感觉？我觉得你真的超懂我，你真的超懂我。我觉得的确，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人把我当做饭店人，然后呢，对，还是认为我是媒体人，是公关人。然后呢，再来就是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啊，能言善道啊，打扮得漂漂亮亮，每天都踩着3寸高跟鞋走来走去这样子的人，他并不会认为我们有专业能力或者是有管理的能力。我觉得我那时候只是想要证明，我觉得不只是证明我自己，也想要跟台湾的企业界说，因为其实台湾企业界普遍不是很重视公关跟行销人才，可是在国外其实公关行销人才是很重要，因为你再好的产品如果行销不出去，就像西施一样，每天在家里谁会知道你是美人。所以我觉得公关是很需要被尊重跟这个认真对待的一个专业人才。我想要为我们公关界也证明说，公关人才一样可以成为这个核心管理的这个 CEO 或是总经理。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就真的就像狼性一样，我觉得你越是不看好我，我越是在劣势当中，我在雪地当中，我越是要努力的求生存。
所以后来到了云品之后，在那段时间其实你感受到的你觉得你感受到，我相信你那时候压力很大啦，因为就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可是呢在那里你在那里当副总哦，那真的就是大家知道他是当到饭店的副总哦，就是云品饭店的副总，后来到花莲去当汉品饭店的总经理，那个是过了几年啊？
1年2个月，
才1年2个月，所以其实
我也是破纪录，对，就直接升得很快。
你自己当时也有觉得很讶异吗？就是总公司拔擢你到花莲当总经理的时候。
有，我觉得我非常讶异，因为那时候刚好花莲汉品酒店它也是我们集团另外一家五星级饭店，我们总共3间五星级饭店嘛。那刚好这个总经理出去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非常感谢长官他们竟然想到我、嗯、然后我觉得我要刚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点害怕、嗯、因为你过去是当副总嘛、嗯、对不对，再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总经理会扛啊，对不对、嗯、我们只要好好的辅佐总经理就好、嗯、可是你到了一家饭店你就是总经理的时候、嗯、天塌下来你也要扛住、嗯、而且我们饭店150个员工、嗯、大家的生活都要靠总经理、嗯、我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嗯、但是我一样发挥我的狼性，就是勇于认识、嗯、勇于接受挑战、嗯、我就真的就去了，就跟那时候去县政府当观光处处长也是徐县长一句话我也就去了。那我觉得也许傻人有傻福啦，就是到了那边当然刚开始有各种的声音，也很多人都在看你有什么本事嘛，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把嘴闭上，然后呢好好的认真做事，想出方法，然后拟定策略，然后最后用你的 KPI、嗯、我觉得数字会说话、嗯、其实我大概每到一个地方调整，因为你一定要做内部外部的调整，大概调整2到3个月之后、嗯、其实包括我在云品或是花莲汉品，我们整个管的或是我带领的部门、嗯、其实业绩都是每个月达标、
欸、那是不是公营机构都应该请你去当总经理啊，比如说这个被诟病的台铁之类不过我觉得这个台铁这个不行啊，因为它成而已久，而且它有太多的责任跟包袱哦，不一样，所以这个民营机构跟公营机构还是不一样的，
差很多。
所以赵玉书的说法，民营机构你给他2-3个月他就可以给你做一个改反转。不过当然你其实去汉品没多久就碰到了一个大危机，对不对齁？所以在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上，化危机为转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当时的大地震确实对你们产生了重创，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危机处理？
哦，我觉得这个2006大地震哦，真的天摇地动。我们饭店从业人员也有2个人罹难。那大概、嗯、我觉得整个花莲观光产业在一夕之间真的是猪羊变色。那时候我记得还是在农历过年前，是我们的这个大客满的大日子，就竟然完全没有客人，退房率高达80%以上、嗯、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嗯、同仁们大家其实人心惶惶，然后呢很怕公司会倒闭或是他们会被辞遣，所以我在一刚开始我思考很久，我的策略就是先救灾，所以我们是先以公益来帮助我们花莲在地的救灾人员或者是这些灾民等等，我们完全都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业绩的问题、嗯、但是呢到了农历年的时候，很多饭店业者他们其实都是惜售，因为他们不希望把价格打坏、嗯、因为我们其实过年价格其实是恢复原价嘛、嗯、但我那时候也很感谢总公司支持我，我那时候给了一个优惠的价钱，因为我评估其实地震它是属于天灾，也是正常能量的释放嘛、嗯、那所以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比较价格敏感，所以我因为逆向思考的价格策略，让我在农历年的时候我的住房率又恢复到60%、嗯、就是退到10%，然后又增加加定到60%、嗯、我是当时整个花莲地区住房率最高的、嗯、那这有什么好处？其实好处是我们也没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的好处是要让我的同仁安定安心，因为他们说他们工作这个饭店业10几20几年从来没有过年竟然要休假的，你知道那种恐慌是非常可怕，所以我决定要先安内、嗯、然后我的同仁有事做心安定下来之后，接着我又联合了这个跨产业，像这个丽荣航空还有旅行社、嗯、然后我们推了一个一人一宿爱花莲、嗯、一个非常优惠的7+9的住宿专案、嗯、然后呢也呼吁企业界可以这个团体员工旅游啊或是奖励旅游、嗯、首选花莲。那当然我觉得当时的副县长也这个亲自拜访了台积电跟台塑，所以那时候一下子马上就有很多的企业哎，一呼百诺响应这个活动、嗯、然后我很多名人的朋友其实也都来支持我们，所以其实很快的我们就渡过难关，而且那一年的11月我还记得11月1号我的财务主管就来跟我说，报告总经理，我们今年的业绩已经达成了，哇，而且我还创了这个创馆二十几年来、嗯、就是从中信时代、嗯、我们 平均住房率的新高跟业绩的新高、嗯、对、嗯、
很不容易哦，就是说在当下很慌乱的状况之下、嗯、其实你做了跟所有同业不一样的一个选择，那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靠狼性，你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但你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你要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你讲这个，因为你在书里面写到这一篇故事的时候，其实后面有附上一封你写给花莲汉品同仁的一封信，其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哈、哦。那个信哦，不是平常你看到通常总经理写给大家的信，就是不会超过一张 A4 纸哦。但你写有够长，你那封信写得很长，可是很感动，很动容。他可以点出谢谢谁谁谁在第一时间做了哪些事，然后中间感谢所有人的帮助。我觉得是非常真心的，我相信你也是非常真心的，觉得如果不是你的同仁们，你们绝对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我觉得是让人看到了一位经营者他其实他的身段哦，不管是在当下他要马上做决策，或是之后，我觉得是令人非常感动。我就忍不住想到，你看看，你还好下船的早哎、欸，你如果这几年的话哎。你离开饭店业是哪一年？2016，
饭店业是2018年，
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进观光处，
对，
然后2019年我就在年底的时候我就辞官告老还乡。
对，你就准备退休，但不可能啦。虽然你书上说，天哪，你真的，你就是决定就是从职场隐退，但是我觉得你的个性不可能啦。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协会当执行长，也真的是刚好，而且非常符合。而我说真的，你看看，你真的是下车早，这几年饭店超惨的耶。
对，因为其实这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2006，它只是花莲的地震嘛，
对，
哦，那也属于天灾。嗯、可是这个 COVID-19 不一样，它时间又长、嗯，而且又是全面性的、嗯、全世界的，所以其实真的观光产业是真的重创，嗯、重创。
嗯，当然我这个，当然我自己是很想知道，如果是玉书的话，在这些年当中，我相信他看到这么多的同业或是昔日的同事们，他一定心里面也都有所感触跟。忍不住一定会想，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我要怎么做，我想一定会忍不住，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私底下再问他，再跟他聊天。因为我现在想要问的就是，其实刚刚你也讲到，就是你现在是神秘客服务稽核管理协会，你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神秘客超有兴趣，一堆人在问说，哇，神秘客要怎么样有资格可以去当啊，那我也好想当神秘客。然后还有人说他在公家服务过，然后同事就被神秘客写了好多点，例如没有目送民众离开，没有90度送大家出去，没有在指引民众地方在哪里的时候，没有五指并拢哦。然后呢，这些公家机关的服务单位的人员就觉得说，我又不是在百货公司上班，我干嘛要五指并拢等等哦。好，客诉一定是在服务业最麻烦的事情之一啦。当然你有很多经营上的东西要烦恼。可是客诉这件事情哦，尤其现在网络又这么发达，动不动就给你上去一个负评，然后就用一星去洗你，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对饭店业来说，你们一定你自己的这个经历是大大小小客诉一定超多，尤其你前面在做公关的时候，那个客诉大概也大部分都是到你那边去哦。你能不能够举几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就是客诉你怎么处理？
我觉得客诉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在台湾，我们是对于服务业的要求非常的高。那包括像刚刚你讲的听众朋友，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各行各业，包括公部门，也都是会用服务业的放大镜去解释。所以其实包括我在花莲观光处的时候，我也是不断的洗脑教育我的同仁们。你要把你的公职也要当做服务业来经营，好，因为是真的。如果说今天连 IBM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认为的科技制造业的国际跨国大企业，他都认为他是服务业，那我们有哪一个产业不是服务业呢？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要第一个要先改变。再来第二个，有很多人他非常排斥客诉，他认为这个东西 OK。然后呢，其实就是你的心态上面，你就跟他就是一个对立、跟排斥、跟不屑。 其实我觉得心态要调整。我其实我当然也不喜欢处理客诉，谁喜欢处理客诉？对，吵架无好话，客诉更不会有好话。可是我都会告诉我自己，真的闲货才是识货人。好，那我们用真心、用同理心去处理客人的抱怨，我相信客人大部分80%-90%以上的客人都是理性的。我觉得你好好的去了解他，去倾听他的观、他的想法、他的诉求点，然后呢，想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我相信大部分的客人他是可以接受跟理解的。但是如果我真的遇到了不可理喻的客人，我也遇过啊、就是上要上法院啊，找议员啊，找媒体，很多很多的。那我们当然就会这个走法律程序，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我们集团，我们老板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也是要保护员工。好，我们并不是要把员工的尊严踩在脚底下。我相信客人跟员工、服务业、企业，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要彼此尊重。所以大概我处理客诉的原则性是这样。然后在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沟通也很重要，还有所谓的28原则也很重要。其实你用一些科学的方法运用在客诉上面，其实会让你的客诉处理上会相对的得心应手。
好，讲到的所谓的28法则，或者是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哦？我相信很多服务业的朋友都会很想听。我们待会回来再请律师讲。今天在我们办公室同乐会单元，跟我们一起分享职场生存之道的是台湾神秘客服务稽核管理协会执行长唐玉书。那玉书呢？其实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在我觉得是饭店业的那一段哦，饭店业那一段。虽然他是媒体出身，不过媒体业其实你也待很久欸，玉书有做到10年吗？
在没有，
也没有，
媒体没有，媒体我其实只有做4年，但是我在媒体换了5个电视台，所以算是跳很快。
天哪，玉书只有在媒体待4年，
对，
那是因为刚好完全跟我重叠，所以我一直觉得你在媒体好像待很久，好像
有
4年，所以后来在饭店待了15年吧。
饭店大概待了将近10年，那我离开、我离开媒体之后，其实我转入企业界，第一个选的是购物台，我在东森购物，
对，
也待了大概4年左右。
对，所以在也算是在媒体界，只是不在新闻圈，对不对？所以前4年是新闻，
算是购物台啦。
对，后4年在购物台，然后呢，之后再进入饭店业哦。那么最后是从公职退。退
没错
离开，但是现在当然我相信你也有自己的规划，我们待会可以再聊聊看，就是说当工作20年之后，我觉得确实会希望自己有个转折。我自己也是在工作2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转换，哦，那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好。那我所以我觉得20年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自己
转捩点，
对对，就是自己想要做一点别的事情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刚刚其实我们讲到一半，就是有关于处理客诉。你说因为你书里面其实有写到你在云品的时候，你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我相信你处理过的客诉大概真的是搞不好不就是数百件都有哦，就是毕竟这么长的时间。那你举了云品副总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客诉事件，那其实你也提到了所谓的关键少数法则28法则，我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
对，我觉得其实28真的是蛮好，我也会常鼓励同仁们，你要去找出你工作当中最重要的、可以达成你 KPI 的那20%的关键，它可能是一个关键少数，但是你要花你80%的时间、心力跟努力在这20%有影响力的人事物上面，我觉得这个大家自己要去评估，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一样的，都是24小时，你上班时间也是一样的，那你怎么样把你对的资源跟时间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有很多人他会要求他每一样都要100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会跟同仁们说，你自己永远不论你的生活或工作，你都要自己去调配哪些事情你一定要得到100分，但有些事情也许60分就可以了，好，那你就要去自己做一个评估。那以我在云品的那个案子，是我花了很多的心力 在这个 20% 的关键的这个 key person 重要人物上面，因为其实你知道团体一定都会有所谓的意见领袖嘛，
对，
那所以其实意见领袖一句话可能他的影响力就是会很大的，那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啊，我只要去处理客诉的那个人就好啦，可是你可能忽略了他旁边不论是他太太或者是他长官，他很重要的朋友，可能给他关键的一句话就会让他在态度上面有所转变，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观察，我的这位客诉的对象呢，他是一位爸爸，那因为他来借我们的脚踏车，结果他摔倒了。好，那其实客人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你各说各话嘛，好，其实客人是很不喜欢负面的表述，所以你如果跟他讲说啊，你自己骑车没有检查啊，你如果我们脚踏车有问题，你怎么会骑了那么久才摔？其实你跟他讲这些正面这些，只会让客人更生气。我觉得是用同理心，我们并没有推脱，其实你内部的这个 SOP 流程你自己再去检讨就好，你要处理这一个客诉，你就是要站在客人的立场，然后去这个了解他的感受。那我当然发现其实他太太是一个关键人物，还有呢就是他们这一次旅游团的这个团长也是一个关键人物，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在回报、在沟通、在这个这个关心他们上面，我每一天都会花时间来关心客人，来跟他的太太、跟意见领袖沟通，还有呢回报我们各方面的沟通的状况跟进度。其实久了之后，其实他们就很感动。到最后呢，是客诉的人的太太跟我讲说，如果不是你，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样子的条件，我们绝对要告你们告到底。我觉得其实你听到这句话，你真的觉得一切的付出、辛苦跟压力其实都值得了。
所以你有讲，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其实你为了一个人花了 80% 的时间跟心力在处理，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上面有写到，就是说这个团离开之后，你才知道说他们有一两位客人对房间不满意啦，然后有人就是脚踏车骑然后骨折嘛，是他们已经离开，然后呢你就第一时间当然先跟长官报告，因为你还有总经理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透过旅行社查到了这个团的行程，火速带着每人一份的小礼物赶到他们吃午餐的现场，因为他们可能还在南投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就当面跟全团鞠躬致歉，而且承诺一定会好好的处理后续事宜。这其实已经在第一刻先就是让他们看到你的诚意，然后安抚他们，然后接下来你就真的到北部去，上北上去处理后续。
隔天我就到台北去，
到台隔天到台北，然后带着水果去慰问受伤的人。然后呢但是你也有抓到你刚刚说的另外一位意见领袖，你处理这位受伤客人的一切，你都让这个意见领袖知道你处理的过程，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这一点，我会觉得我是因为是这一位客人有受伤嘛，所以我去慰问他就好，可能没有想到说我还要去把这一团的意见领袖给顾好，因为其实他看起来是比较容易会左右大家的意思，然后一直到后面当然就是开始慢慢的就是协调和解嘛，因为对方要一定是要提出一个赔偿金额等等的，但是跟你们的落差很大，就这样子来来往往，每一次的到最后呢就是最后的和解金一定是没有原本客人提出的这么高，所以我觉得是确实你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处理这件事情，确实是。可是你说但是就避免了媒体客诉，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在媒体上，然后对你们会造成一个伤害。好，所以
没错，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客诉事情其实也是化危机为转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也是大家必须要能够理解。然后另外其实你在职场这么多年，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就是说你是八卦绝缘体。那以前在媒体业大家都知道，在媒体界里面其实八卦超级无敌多，那你说不管你是在媒体业在饭店业，你都遵守这个原则，为什么你会这么的 就是坚守这个部分，而且你朋友这么多哎、欸。你朋友这么多、嗯、我看你每一次，我都觉得你每一次吃饭场，我有时候看你跟朋友聚餐聚会，就是在还没有这个这个现在的疫情之前，玉书是人缘非常好的，常常都在跟朋友吃饭。我就在想这个组合不晓得又会听到什么样的东西，你知道我常会这样想。可是你说你自己是八卦卷体，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听到你这边你不会再从你这里传出去，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我觉得八卦人人爱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一样。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你就是令阿郎无心无吹啦、嗯。就是我们听了之后，你自己还是要有判断的能力。嗯，我觉得如果是私人的生活行为，我觉得就可能你会关心朋友干嘛，我就不在这边说。我主要是讲工作上面。工作上面常常我会遇到下属或是同仁会过来跟我讲说，诶，你知道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嗯，那其实我听完以后我就会自己去判断，我会以这个八卦的对象呢，他跟我的交往的状况来自己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跟状况之下，绝对会有不同的这个化学的变化，所以别人的感受不见得就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还是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嗯，再第二个，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曾经有被八卦所伤害过。嗯，甚至呢我根本没说的话人家硬是说是我说的。嗯，或者是这个像我在职场当中有多次被这个破格的拔升哦，这个擢升，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八卦流言蜚语。其实我也遭受很多的白眼，甚至每个人都要看说啊，跨立五瓦高，对不对？看看你什么时候会出笑话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深受其害，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如果我当了主管，我一定不要这个创造办公室八卦的环境，因为我发现。一个办公室如果很八卦，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长官喜欢听。嗯，只要你喜欢听，下属就会开始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跟你报告很多同事的八卦。但是当我直接就跟我直接跟同仁说我不喜欢听的时候，或者是你有什么证据，好，你拿出证据，不要用说的或是听说的。其实久了之后，我的同仁他们就不会再来跟我讲这些五四三，因为他们知道我根本不爱听。嗯，
所以其实企业文化跟主管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对不对？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的来告诉你的同仁，在这个职场里面，你希望是营造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嘛，对不对？好，那其实就是玉书他自己在职场上，他认为的一些大家可以注意的部分，或者是说你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要拥有什么样的，不管是实力还是在心情上面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在这本书里面哦，谁说我的狼性不能带点娘，都有他非常非常多，而且是很诚恳的一个分享。那当然最后我们要看看你接下来，因为我觉得你是不可能，虽然你说有一个面相师说怎么你50岁以前就会退休，然后你从这个公职退下来的时候，你觉得哇真的好准哦，我真的要退休了，但我想是不可能的啦，在你身上是不可能，狼总是会战斗到最后的一刻哦。那像现在的这个神秘客服务稽核管理协会，应该也是很希望能够做一些新的发挥跟发展。那非常希望说接下来还可以看到你在这个部分，我相信有玉书之后，这个神秘客的这个东西又会在媒体上常常被看到哦，广为所知。那今天很谢谢玉书这个透过视讯来跟我们聊聊天。那想要知道玉书更多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职场生存刚柔必济的27个善良心智力量，谁说我的狼性不能带点娘，谢谢玉书哦，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